习近平新疆行另有目的，超长报道令身边神秘人曝光。安徽四川甘肃疫情复燃，防控升级，民间话就是个笑话。中共跨国镇压日益猖獗，美警国反击，专家指台湾影响最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7月12号至15号到新疆考察，央视15号新闻联播居然用了接近33分钟来报道相关新闻。曾经在中新社工作的独立记者高瑜发推文说，当晚的新闻联播长达51分钟，头条习近平在新疆考察32分57秒，习近平考察地方一条去到尾咁长的新闻不多见。官方传媒影片亦都令外界注意到，同上次去香港一样，习近平今次又带了心腹中共公安部长黄小雄。新华社的文字稿里面没有黄小雄的名字，新闻联播主持人介绍陪同人员的时候亦都没有读他的名字，但是黄小雄确实出现在画面里面。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偷偷带着公安部长是心里面不安，要预防暗杀。毕竟黄小雄早年在福建就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近年习近平访问澳门和西藏那阵，亦都是黄小雄贴身随行，可以说他是习近平最信得过的中南海第一护卫。同西方领导人不同，中共高层如果被行赦，一般都是来自党内政治对手。据讲当年毛泽东就曾经向对手王明落毒，胡锦涛亦都差啲死喺海军司令张定发手上。中共奉行嘅原则就系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最近因为北戴河会议烧到眼眉，中共内部确实有唔少异常嘅事，例如江西景德镇南美楼业主六月底宣布唔再俾钱银行供楼，事件以星火燎原嘅速度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台湾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东森新闻的节目中说，南美楼业主能够以这么大的规模串联，在中国是非常不寻常的事。他说，以中国的新闻控制能力，这个有没有能力控制？当然有，第一个资料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就封杀你了，怎可能蔓延呢？那是非比寻常，是有人开放比他蔓延，比他烧。吴子嘉继续说，在高层筹备北戴河会议期间出现这件事，比政治斗争更可怕，那不只是政治斗争，还是对共产党政策的挑战。共产党有一个问责制，哪个搞错事哪个负责，那就是冲着习近平来的。之前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就被认为在背后有权斗阴影，因此维权的百姓才会嗌出李克强查河南的口号。自媒体人江峰最近就在会员频道爆料说，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栗战书就被牵扯入吕翼的河南银行诈骗案，现在再加上烂尾楼风暴，反习势力正在利用民间的力量对抗习近平，那可能会带来一个令两派都意外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的严密管控一旦打开一个缺口，民意就会涌泉而出，并且摇动中共政权。另外，习近平此行亦都同新疆的特殊地位有关，呢度有数以百万计的建设兵团，仲是全国中共驻军最多的省份。在社交平台品冲就有人分析说，新疆其实同北京在对内战略上是互相支援的，边个在北京造反都要考虑新疆这个基地在边个手上。赖秀永康、徐才厚、郭伯雄那阵先效忠的并不是重庆等地，而是新疆。新疆掌握在哪个人手上，哪个其实就等于在中国有一个基地。这应该是习近平的主要考虑之一，确保新疆书记马瑞卿在政治上忠诚，既巩固权力亦都对政敌展现实力，话给暗处的人知不要乱动。北京、天津、新疆都在习近平手上，如果真的要搲烂块面， 亦都是他占优势。最近中国大陆多个地区的疫情复燃，包括安徽怀远、四川成都和甘肃兰州等地，各地在爆发疫情之后又启动了一系列的严控措施。综合大陆传媒报道，7月15号成都突爆疫情，当晚7点开始至到午夜12点，包括锦江区、武侯区、成华区和双流区黄龙溪镇管辖范围内展开全民核酸检测。15号当日网上流传然后是当地官方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内容说已经发现17个初步筛检阳性的人，而成都卫健委很快就辟谣说这是谣言。官方通报亦都只是说成都新增本土一宗确诊和4宗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7月14号，安徽怀远县通报说通过区域核酸筛检总共发现151宗初步筛检阳性的人，其中魏庄镇就有132宗。15号凌晨开始，怀远县所有小区、村、社区实施封闭管理。怀远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说要按照不留一户、不留一人的原则，对所有人实施抗原检测和核酸筛查。封闭管理期间，所有人足不出户。16号凌晨，魏庄镇被划为高风险区，受怀远疫情影响，磅埠、合肥、阜阳等地将会展开新一轮的区域核酸筛查工作。消息在网络上引发抨击，有网民指控当地政府瞒报，控制不住才突然报出来。还有网民表示凌晨三点几道门就被焊死，屋企里面一些食物都没有储存。除了前面所讲的两地之外，甘肃兰州近期亦都爆发疫情。根据官方最新的疫情通报，15号当日兰州市新增本土确诊26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8宗，目前本土确诊已经累计111宗。兰州市高风险区总共有58个，中风险区79个。在疫情不断反复和防控措施的折磨底下，中国网民亦都由以往的大叫加油态度转为质疑嘲讽。有网民表示乐此不疲的封控，所谓的中国速度，以前看了是感动，现在就成为笑话。疫情放过了人，人就不放过人，这些日子没办法过，疫情不可怕，人太可怕，我已经不怕了，喜欢怎做就怎做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前雇员和一名现职雇员近日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协助中共的一个跨国镇压计划。根据起诉书，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打压、骚扰、诋毁和监控居住在美国实践言论自由的人士。受害者包括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知名华人雕塑家，和一名参选联邦众议员的纽约华裔美国退伍军人。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行动，但是这是中共第一次招募了联邦执法人员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15号向本台表示，这恐怕只是第一次被揭露出来的，我觉得这绝对不是第一次，可能更早还有，以后可能还会持续进行。他指出中共的类似行动针对的不单只是美国，合理的推论只要是民主的国家，或者是对中共在政策方面、立场方面不一致的这些国家，当然也包括台湾，很可能其实已经在社会各个层面，譬如商人的企业啊，甚至政府部门里面，可能中国大陆都已经有进行这个收买或者是游说的一个行为。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就表示，最主要而受到影响最深的可能就是台湾。他指出中共的跨国镇压有多种方式，对于这种执法人员或者说是民主国家里面比较重要和关键的、具有影响力、能够去对于内部有更多的监控这些人的渗透，可能是中共在海外进行所谓的跨国镇压的一个最新的或者说是正在着力的方向和手段。他强调，对民主生活 以及对于民主国家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很重要的破坏的现象。过去跨国镇压被视为是人权问题，现在美国官员也都越来越认为这是侵犯国家主权，有必要回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雅扎上个月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表示，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一个全政府形式的应对策略，其中包括签证限制、出口管制和对作恶者进行调查以及起诉。近期四川女医生徐可佳因为在个人微信朋友圈里面发表慰安倍的不幸去世感到惋惜的内容而受到爱国网友举报，其后她被警方行政拘留、医院解雇，官方传媒亦都大肆渲染，引导大众舆论进行抨击。7月12号，四川泸州市公安局立溪区分局通报了该事件，说徐某某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不过在通报里面就没有讲明当事人究竟在朋友圈发了什么不当言论，造成了什么的不良影响。13号中共官方传媒在报道该事件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徐可贵被捕是因为悼念安倍，反而大肆渲染徐可贵早前的微博言论里面包括丑陋的中国人、劣等民族等。事实上这些言论根据未删除之前的徐可贵微博截图，是早在广东英德县水灾期间一些中国爱国网友错误将英德当成是英国和德国，在网络上幸灾乐祸。对此徐可贵在朋友圈指出，英德是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县，而不是英国和德国。在中国一见英美韩日有灾难就幸灾乐祸，最应该毁灭的是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劣等民族。目前徐可贵在中国大陆网站已经社会性死亡，好大夫网站等已经删除了关于徐可贵的推介。之前唐山师范学院退休教师石文英、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副社长奥萨卓玛，以及澎湃新闻拥有250万 fans 的女记者曾颖等人，都因为发微博悼念安倍而受到中国所谓的爱国人士的攻击和举报。旅居波兰的时事评论人 Nishbert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非常明显中共官方借安倍去世事件再发动一波民族主义运动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唐山打人事件发展到现在，四名受害女子生死不明。13号有网民在网络发文披露，主要疑犯陈继志的妈妈是目前担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级二级巡视员、政治部副主任的贾永华。点知此举引发贾永华亲自回复和恐吓。根据微博截图显示，在网民听语了书信的贴文底下，贾永华亲自回复驳斥说，我就是你讲的公安民警贾永华，我和陈继志和他的家人毫无关系，他将陈继志家人的资料铺出来，表示陈继志和他父母生活在唐山路南区，他妈妈姓刘。贾永华又恐吓说，听语了书信对他公然造谣抹黑，自己已经截图会找你的。目前听语了书信的微博账号已经被禁言。对此有中国网民表示，拉疑犯渎职没成效，拉造谣的速度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另外网民质疑贾永华是怎样知道疑犯的妈妈姓刘，如果是全党文件的话那就是泄露私隐，如果是用专网查那就是滥权。还有人表示贾永华的回应已经暴露了手上有权，冒犯我就搞死你的傲慢心态。中国网友感叹贾永华的回复比黑社会还黑社会。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大陆社会的现状不禁令人想起蒲松龄的罗刹海市。中共几十年的祸害底下，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以丑为美，以正当邪。在中国，凡是有良知的、敢于讲真话的人，轻则被通报处分，重则被关押迫害，甚至失去性命。这些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常态。但是有句说话叫做物极必反，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期待这一日能够早点来到。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